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喜欢止观的人都会很喜欢戒差别观，你们慢慢变成老参了以后也会很喜欢这件事情，因为戒差别观比安般本身也是戒差别观之间的风大而已啊、哦。可是它毕竟只有风大嘛，还有地水火风，如果你能够扩大到六大啊，这样来观察，乃至于楞严经说是七大啊，七大十八戒二十五圆通法门。不过当然我们熟的话一门就够了啊，一门就够了，因为取这些所缘目标只是要我们能够去悟入无常苦跟无我三个水观，那么由这里呢产生空心正见，这样就算是完成苦谛。那么苦谛了解了，你就知道苦谛的因嘛，就是今天要谈的极谛。那么这个极谛根本没有体啊，所以这个极虽然名字为极，可是我们明天早上的无作品就要谈所有的极谛啊，都是无作之极啊。我最近很喜欢这四个字，极谛是无妄之灾，无作之极，没有人造作，无有宰主，无有作者，无有受者，这个极谛是什么东西嘛？那么由此知道极谛的体就是灭谛啊。那么从认识苦谛是行到了解它的因是极谛，极谛的性是灭谛，这个过程就是道谛，就是三级道品啊。所以说穿了四圣谛只是一谛啊，我上次讲过，就是哪一谛啊，就是苦谛，就是苦谛。苦谛当中就包含三法印或四法印啊。那么汉传都喜欢讲三法印，那么藏传就多了有漏是苦啊，所以有四法印。那么加上有漏是苦，我觉得会比较符合苦谛的四行观，因为苦谛四行观本来就是无常苦空无我，所以只要把这个东西了解了，所以请各位学长在这个地方真的，我们入正法要以后的内文其实不多，对不对？就是由我们前面的误入安般呢、啊误入五蕴呢、误入缘起啊，到上个礼拜才刚刚进到的误入圣地，对不对？只是中间以这个四重误入做大纲，我们旁通到各种善巧所缘的详细法义的说明。其实各位如果细心一点，因为我们还没有做总整理它的随观次第哦，当总整理的时候你会发现没那么长，没那么长，就短短的而已，但是在止观心当中就是反复反复的发生，而且逢是遇缘促进就会发生。当你练到这个正念而住的时候啊，你有正知的防护力，那么又一直不断的爱要啊爱要修，你的四念住就算是成功了。那么成功以后就看因缘时节了嘛，就看你的定能够降服你的欲。有多少功夫，你的慧就会产生多大的正量。所以说穿了四念住不是一件难的事情啊，只是比较违反五欲六尘欲心重的凡夫的习气。我们欲重的凡夫习气就比较跟四念住的修法相违，我们就不太有意乐啊，住在念住里面，就比较有意乐去寻思，心外的境界，啊，或者是随着内心的粗重扰动啊，随之起舞，这是我们的习气。所以妙老就说了，我们的自信大定是本来具有的，何以见得呢？他说啊，当我们在打一个自己很爱要的妄想的时候，打雷我们都不怕，对不对？根本都没有任何嫌弃的感觉，可是叫你去修安般，叫你去观运缘起圣地，旁边只要有一点噪音就很讨厌，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打妄想那种打雷都不怕的看能性用在念住上不就得了吗？对不对？所以差别就在于我们即将入地谈的有一个重要的法要，就是增上意乐。你怎么样去转变意乐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转变意乐为什么有些人很难，老是转不过来啊？花了半天就是转不过来，就是因为 四个字，苦没吃够。苦没吃够，你真的苦吃够了，你不会有这种提不起意乐的问题。所以啊，总是那种蠢动啊，还是优先顺序高过于正法要的修学。好，话不打岔了。那么为了让各位有增上意乐起见呢，我找一篇慈济的文章给各位读读。这边慈济的采访啊，记者他在这个我们的滇南呢、贵州了啊，贵州有个叫丹寨的地方，那是个非常穷的贫苦的县市。我觉得慈济做很多其实天主教基督教比较常做的短宣的工作，就是短期的宣教，然后到那里去记住一些平民，然后顺便有机会跟他们团康啦，然后讲一些法义吧。我不晓得有没有谈这个部分。那采访记者在里面采访到有一个小孩子，那小孩子啊跟他谈，那小孩子住在深山里面，没有机会念书，他们去那边有一个老师住下来教他们念书。然后他说啊，这个孩子说啊，我生在大山是注定的，身体有残缺也是命运，但我能做的该做的就是靠着知识走出这个大山。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如果我们今天在那边的宣教只是为了让他们走出这个大山，就没有想到走出大山之后入的是五欲六尘的境界啊。我从18岁开始学佛，从23岁踏入这个大山，又花了30年的时间啊，28年的时间，迷惘在这些事情上面。我觉得你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把自己抽身而退哦，不是容易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给一个人知识，而这个知识只是要他走出贵州的大山啊，换作是我现在的心情，我可能宁可不做这个短宣，我宁可在贵州丹寨住下来，尽我毕生所学教那边的孩子，留在山上。有一天可能有一个明心见性开悟的瑜伽师从山上走出来，对不对？然后呢买了机票到了台湾，那么可能会成就大业，不一定啊。所以如果智宗法师非得闭关不可的话，我请他去贵州教这些孩子吧。然后如果能够教出一个圣道行者的话，多一些瑜伽行者的圣道成就的人，能讲中国话，对不对？能讲我们普通话，出来用我们的普通话，用我们的中文好好的教导啊，好好的教导圣道的道路。我是觉得，我不是说慈济不好，他做了前半段的工作，可是法义的宣流恐怕是不能够救知识的贫穷而已啊，或者是救一时的贫穷。真正的贫穷是不见第一地，所以如果宣教半天，这些第一地这么好佛法的道理不能够在那边生根下来。我那天还在跟一个基督教的朋友讲说，我不太满意他们的短宣活动。我说我宁可劝他们有传道人有牧师愿意在那个地方住下来，你住下来以后，就像很多我认识的天主教的神父，当他们在我们的原始部落住下来，他宣教的方式就变了。以前每在雅兄，对不对？每在拜周宗，对不对？每在这个做这些仪式的行为，到后来连他自己都把神父的衣服脱掉，对不对？穿上当地的衣服，喝当地的小米酒，唱当地的山歌，跳当地的舞，做当地的仪式，也雅兄对白，对不对？但是只要每个礼拜天来参加安息日就好了，就是这样。我想这也就是当初佛教从印度传到藏传啊地方去，会结合藏传当地的信仰啊，成就现在很特殊具有地方风味的佛教啊，这是个特色。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佛法是缘起法， 佛法不会排斥任何一件事儿，但是不是迁就那件事儿，而是把那件事情因为有缘起无我的智慧将之净化。净化就是提升每一个人在既有的文化脉络底下那种眼界那种心量。所以我是在讲啊，我们如果教这些孩子靠知识走出大山而进入的境界是什么，是提升了呢还是堕落了呢？我想我是愿意在这个地方多做一些思维吧。然后这边还有一段是在贵州然后接受这些帮助已经可以念到大学的一个孩子，他说啊，想到父亲那个咳咳不停的身影，我曾经想要放弃学业，但是有众人的期待啊，我今天才有书念，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念书。那么这就像是我们今天已经入了圣道的路啊，想当初我们的老师教我们，或许他已经老了，老到就像他今天讲他的父亲咳咳不停的身影，他为了这个事儿，他曾经想要放弃学业，是吧？因为大家稻粮不足，应该努力去赚点稻粮吧，维持大家的生计。可是老实说，像妙老啊，他愿意一个人辛苦啊，照料那一大群的常住法师在那边闭关了。这么多年，如果还心有犹豫啊，徘徊，真的会辜负他老人家。我还记得，不是妙老而已啊。慧思禅师，智者大师，慧思禅师当时就跟他的弟子讲，说如果你们有人愿意修法华三昧的话，我来护你们的关。结果台下没有人答应，没有人答应，他隔天就入灭了，他隔天就入灭了。所以啊，我们福报够不够吧？就是这样意思。如果没有像样的学生，老师留着也没有太大的意思吧。但是虽然人会走啊，可是我们当记住《法华经》的刘耀玉，有些时候可能是老师走了，我们才会奋发图强。哎呦，这个我现在是孤儿了，没人照顾啊，赶快要努力啊。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小则这一则的几句话，我曾经想到我父亲啊。我小时候不爱念书啊，我初中高中都成绩不好的，然后我高中应届毕业，只有200多分一点，201分我还记得，显然没有考上，我自己都知道没有拿到成绩单，我自己都知道根本不会考上。那一天放榜了，我一天都待在家里，不想出门，我爸爸非要带我去看榜不可，他就骑着他那个脚踏车，把我驮在背后的座椅上，我死也不肯抱住他的腰，就自己抓着后面的椅杠，然后就晃晃荡荡，从差不多我们这儿啊，从我们仁爱路一直骑到中山东路，从中山东路骑到联合报大楼，啊，那个时候去联合报大楼看榜，因为那个时候就两个地方放榜了，联合报大楼跟台大。他老人家就是这样子，一边咳嗽一边就驮着我在后面，明明去看一个根本没有我名字的榜啊，万一有了名字那也是别人跟我同名罢了，我自己非常清楚。所以受过这一连串的刺激啊，我隔年自己就自修重考啊，就上了台大。所以上台大是赌气上的，是赌气上了，有很多因缘就赌气上。所以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逆增上缘呢，让你赌气就成就圣道，一天早上起来不小心就成了出果阿罗汉，也不错吧，对不对？那个时候就知道，当初没放弃是对的啊，因为如果当初那一年就放弃了，我今天可能是小工吧，或者是干嘛事不知道，就这么回事。所以其实不管你世间的因缘也好，出世间因缘也好，很多事情就是一念之间。那一念之间，可是一念之间并不一定决定一辈子，因为永远都有机会。可是不因为这一次就很好了，下一秒钟就不错了哈，就会好就会坏，所以永远都是要保任的啊，永远都是要保任的。所以禅宗讲啊，开悟以后啊，心要如墙壁一般，对不对？让八风都吹不进来。 如果你今天成柳圣道之后呢，怕的就是八风啊，八风再一吹，因为你没有究竟成就阿罗汉，八风吹的还会摇啊，一摇力养明文就继续让我们啊原地踏步，这也很麻烦。所以我刚刚就讲了三关啊，第一关是有了想追求知识的念头，可是问题求知识去哪里啊？第二个，有了顺利增上缘，你真的知道不退转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你精进成就了出果阿罗汉的贤圣观，但是没有把握。第三关就是你有了一点点正量以后，你是不是会继续就近圆满成佛，那就要看你会不会被明文力量以少为足，种种的因缘把你困在原地不动。所以这三件事也是我们今天修学圣道的三观吧。好，拉闸先做一些前言。那我们上次谈到新闻风版的921页的误入圣地修习已经算是结束了，那么也进到932页谈这是新闻风版的932页，密勒版的话呢已经进到2306页了我们上次把苦地的长行文看过，已经正在看韩老的批寻记他批寻记写得很长所以我们花时间看一下。所以请各位看到密勒版的2306页的文那么新闻翻版的932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实苦开始看。好，前面呢我们看过了生苦老苦那实苦上礼拜讲到这段的时候已经是时间末尾了，比较短的时间，所以我们再次从这边结前。那么这个密勒版的话呢就是2306页的对，倒数12345行下面实苦五项。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上次我们谈到实苦已经算是先简单讲过，我们就看这一段来结前了。死其实跟劳苦其实是同一个法性的同一个法性的，劳也是具有死的法性的那么我们应当思维，死不是说等到死那一刻的时候才遇到这五件事，而是当你预料，当你听到一个噩耗说你今天寿命只有两个礼拜或者是像天人是有神通的，他知道哪一天他会结束他的果报。所以当他知道实苦的时候呢，以下这五项就会次第发生或同时发生。哪五个呢？第一个，离别自己所爱的圣财宝。如果你这个时候还计较的是有相的圣财宝，一些增上的色受，那么表示你还今天还是欲心的凡夫但是如果你今天发现离别所爱的圣财宝有一样东西是值得难过的，就是什么？就是今天还没有开悟的弟子对不对？或者是今天你遇到了能够教你圣道的老师了，或者是一堆同参道友了像我现在还放舍不下的是我满坑满谷，虽然已经送掉不少了，还是有很多的法本所以这些法爱还是在这些法爱仍然是贪的习气，所以离开这些东西，如果你会有一点点不舍的话其实也会是属于实苦之一属于实苦之一。所以你看那个一教经这个佛涅盘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出果圣人哭天抢地，对不对？因为他的情还放不下情还放不下，这也是难为他的这是圣财宝，就看你爱恋什么。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不贪那你要看你遇到那个会让你喜贪的境界没有，所以还是要小心自己看一看。第二个，离别所爱的圣朋友，我刚刚讲过眷属了这个不是，就是你今天的老师了，你的同参道友。还有第三个，离别自己所爱的圣眷属，就是依赖你的，对你有依赖，对你有所求的这些人。那么你答应他们的东西，突然临终那一念突然想起来，哎呀，有些事情我答应他没有做到这会有遗憾所以实苦其实不可怕，最痛的也不过就是解之解苦吧。可是当你有些遗憾就在临终那一个时候他出现，那肯定是冤亲债主，对不对？哎呀了的你五块还没还我的你说这人没还熬几人不知道 披毛戴脚环，你就很苦，对不对？啊，这个也会生出大恐怖心的。第四，离别所爱的圣自身，就是自己的身份啊、威名啦、自己的身体啊，这么样正式，就像今天，如果你的车子送厂去大修，才大修完出来就被砰一撞，是不是会这个？早知道不送修了，对不对？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啊！才刚刚去装了满口假牙，我每次经过那里，他就用那个张杰那个画莲花的荷花的那个广告，他满口装了假牙，嘎嘎嘎，哇！人家贵亚班差不多在贵班，你在贵班空起来，我没有装过，不晓得有某一位曾经总统的候选人曾经答应说，老人家每个人都会有一副假牙。我爸爸现在需要一副，可是他好像没有兑现这个承诺啊。这个是第四个，离别所爱的圣自身啊。当你对自体爱还有一些要求，觉得没有满足，又遇到死因缘现前，这个就会有苦。第五啊，于命中时备受种种极重的忧苦，当然是种种冤亲债主的因缘了，主要是你自心所生的分别。然后你会发觉这些境界啊，都会真实现前，一幕一幕的就在前面。所以基督教说有末日的审判，其实审判并不是有一个什么撒旦啊或上帝在审判，佛教的观念是你的业力在审判。为什么？因为你业力过去生很重嘛，可是最重要的是今生的业力啊，你今生哪个业力强啊，那个业力的后世力就会在临终那一念出现，就会想要这个想要这个想要这个想要这个。明明我看到有一个口腔癌，整个满口都已经烂了，可是他在临终的时候想吃冰激凌，没让他讲，他说你可不可以让我尝一口冰激凌，他连嘴唇都没有了，他连嘴唇都没有了，请问怎么喂他吃冰激凌？可是他就是想吃冰激凌，怎么办？多苦啊！这就是业力在审判嘛，你说是什么东西在审判？不是上帝，不是撒旦，不是别人在审判，就是你的业力的习气。今天你已经知道你已经快要往生了，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对待方式就是慢慢断食，慢慢断食，慢慢断食。啊，最后仅是打葡萄糖的点滴啊，维持最起码你需要呼吸的能量就够了。多一些这个感官的触受啊，只是增加忧苦的啊。所以记住，这忧苦当然最后的是解之解四大分离的苦，可是在解之解还没有到来以前，最忧苦的就是业力的后世力，这个很苦啊，这个非常苦啊。如果你还故意去想呢，越想越难过啊，这个是几个这个东西。所以各位可能不太习惯做这个事儿了哈。学净土的人，我们都会要求他在睡觉安丹的时候做什么？做法光冥想。很多人以为修法光冥想是观察啊，阿弥陀佛的光照我的全身。有一种法光冥想不是这样想的，有一种法光冥想是这种世间不可乐想或者实想，把所有这些生苦、老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无取运苦想一遍。然后呢，所有一切还给四大，自己就当作死掉了睡着。我曾经看过有些人这样子想睡不着，如果你这样想睡不着，你临终也会有麻烦。如果你这样子想过之后睡得很安稳，那表示你跟圣道很近。你说我干嘛这样自找苦吃呢？我想阿弥陀佛的光照我的全身不是很好吗？也很好。如果你真的就这样子深信切愿，想阿弥陀佛的光照你全身，你全身是这样子洋溢幸福美满的感觉，也很舒服，这样就睡着。可是有人呢，这样一想睡不着，睡不着，太兴奋了起来，表示有贪，表示有贪。如果你这样子想睡不着，表示你有嗔，表示你有嗔啊。所以你每次睡着都是一定把自己累得半死啊，跑步机上搞了半天，这种人呢吃愚痴，明明就很累了，你还要这样子劳苦自己，然后 把自己搞得这样子的忙碌，然后几乎是在愚痴的心态当中睡着，很苦嘛，乃至于吃药，靠吃药睡着的也是贪嗔痴三毒，非常的强，非常的强。所以有一阵子啊，有一阵子我是观实想啊，因为想象印光大师最后的闭关就是死一个字嘛，对不对？连阿弥陀佛像都不摆在官房里面的，没有，完全没有。因为他想啊，如果再摆一个佛像，我也会爱恋那个佛像，每天要去擦擦它，把它擦干净一点，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他说最后啊，最后的官房啊，临终前什么都没有，就一个十字，就一个十字，就这样子，带一个十字入灭，就这样这么简单，就把一切还给四大嘛，那这些借来的就还掉就好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免掉这些苦的因缘。记住哦，很多事情本身并不会有苦，像今天花放在这边怎么会有苦，书放在这边怎么会有苦，对不对？我喝水怎么会有苦，吃饭怎么会有苦，这些本来不苦的，可是到了你死缘到来的时候，每一样东西都生苦。为什么？它会做苦的因缘。记住，一切法的自性不是苦，因为染着才会生苦，染着不舍执死，反复串习，有我才苦。那天有一个基督教的朋友，他都还说他看一些佛教的书，或许听我的录音带也不一定。他说啊，哎呀，他很佩服佛教的空的观念。他说啊，空的观念要无我啊，空才会有利益。如果空的观念有我，你只会空别人，你只会空别人，空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空不掉自己爱的东西，空不掉自己嗔的东西，空不掉自己愚痴不明白的东西，空不掉。为什么？还有我嘛。你想想看啊，如果连一个外宗人都对佛教的道理是这么深刻的体会，各位不想把四圣谛搞清楚吗？对不对？今天四圣谛的这些法要我都不用看文呢，我今天可以倒背如流，要很熟啊，每天触目逢源都见到这些事情啊，见到这些事情，你要知道，见到这些事情，心所升起的不是忧苦，心所升起的是两种感觉，悲心交集。新的欣喜的是我再也不受这些戏缚，这是高兴的部分。悲的部分是悲悯众生还在这里面打转。弘一大师最后的四个字就是这个悲心交集。这个集是无作之集，你如果只以为实有，那根本就是无妄之灾。照大乘三昧来讲，连断都不必，因为体空寂，对不对？花那么心血助心观境，断个头啊！当你把大乘三昧搞清楚了之后，修行就变得非常简单，非常简单，触目逢源皆是，对不对？在十字路口都可以是，不用到二禅以上，不用到二禅以上，这些东西都是真功夫的。因为那个慧的力量不可思议，慧的力量不可思议。佛教的止观当然强调定，因为定的功能只是在降服欲，因为你如果没有定的功力的话，欲是压不下来的。光只有慧的话，因为慧会断烦恼，可是对于猛力的贪欲啊不容易，因为贪欲现前嘛，你一定要用定扶住你的心，扶住你的心。所以定会让慧的资粮啊加成，加成。可是不是叫你长时间修定而不修慧，记住，修慧永远都是优先，修定就慢慢的急，等你水到渠成，五盖调伏自然就现前，一现前马上就证出果，就这么简单。所以重点不是摆在修定，但是定的问题就在于要串习，定不串习你就是不会，就是不会。它虽然不难，可是就是不会，你根发不起来嘛，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啊。那这些就是五相实苦。那么再来就是愿证慧的苦，有也一样会有五相啊。那么一者，于彼会生忧苦啊，就是你想想看嘛，你想想看，你跟哪些人在一起就会很烦，一见到面就会很烦啊。我今天在听这个郑老师的这个上个礼拜五的华严经的录音带， 他说啊，两个现象，两个现象。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你连听到他的名字都觉得烦，对不对？肯定糟糕。你临终他就是冤亲债主。但是啊，他说啊，比这个更难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个人的名字，你只要一想，心就生爱着，那也更难，比冤亲现前都还难，知道吗？因为呢，你当你听到这个人的名字，见到这个人，闻到他的声音，嗅到他的味道等等，你的六种感官触对因缘，生的就是那个极大的欢喜。于是你就见不到，你就见不到，见不到这些东西的不真实，见不到这些东西的不实在，见不到。所以啊，苦苦易断，坏苦难断。坏苦就是原来是乐受，乐受的因缘，你要观它是苦不容易啊，啊，不容易的。所以今天我们从哪里先断？老实讲，从苦苦先去思维，升起一种对苦的认识，然后你开始要从观苦苦，哦，苦苦就是谁来感觉都是苦啦，哦，不用你今天去特别想它是苦，任何人都知道针刺了就会痛嘛，火烧了就会伤嘛，对不对？从这个苦开始去想，很明白，可是就要改变作意，过去对苦苦是讨厌它，远离它，你要先观苦苦，然后呢，心不生忧，要离忧离苦，对不对？然后升起积极向道的心，反而那个积极向道的心会升了起来，你才算是有正念。记住哈，你一定要观苦苦的因缘种种的相，然后升起的不是忧苦想逃的心，而是升起积极向道的心，就马上提起正念，一碰到苦苦的因缘立刻提起正念，这才有力量，这才有力量。不要老是想到苦苦，我看到只要我去煎你们的香啊，我当老师啊，主七的法师在那边开示有关苦地，然后开始那支香的做，我就要看你们每个人的眉心，如果眉心是皱起来，我就打人。为什么？心生有苦，心生有苦，心生有苦，障碍定，慧之良也发不起来。我也不是叫你要笑，就是和蔼可亲，对不对？平心面对，关键的，这是墨学痛苦的经验啊！每次都没想，不但皱着眉，脖子这样子，你跟谁斗啊？你跟谁斗啊？你根本就是跟一个磨牙磨磨起灾民，跟他在那边斗半天。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心地要用对，这很重要。所以这边圆正会就谈这个事情：与彼会生忧苦。你要想想看，到底跟哪些人在一起，你会不舒服啊？你会不舒服，或者你会怕见到谁？所以你只要怕见到谁，你远远看到他的身影，你就会怎么样？转头就去。我跟你讲，你今天不碰，明天还是要碰，总有一天会碰，总有一天会碰，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还是放平常心，简单。第二个，自罚位，自罚位就是怕被自罚。胃要拿到前面去啊，怕被罚了，就是你今天愧对他人嘛，比如说就怕遇到债主嘛，是不是？人家哎、欸，你干嘛给我扣？这是自罚位，当然这还算小 case 了，这还算小 case。重点是在于啊，你真的有内疚感。我分享一个我内疚感的经验，我小时候啊，搬到圆通寺山下啊，住在中和连城路那个时候。我从小一直有两个内疚感，啊，第一个内疚感，我妈妈每次就会跟我讲，我是她的桃心鸭 game 啊，第一胎，然后我生出来的时候呢，听说很胖啊，不是很胖啊，头很大，于是她难产，然后我是被用钳子钳出来的，我这个左边后脑勺都还有钳子的伤，我是被钳出来的，钳出来还没有变笨呢，不错。还算是因缘殊胜，被拉出来。那拉出来之后呢，那个钳子也伤了我妈妈的这个产道，所以她就血崩啊，大排血。所以我这一辈子一直感觉我欠我妈妈的啊。所以虽然我知道她有些是不正见，但是我还是会听，就是这样，就是那个牵挂会在。这是我一个内疚。第二个内疚是，小我10个月，差不多是我出生之后，我妈妈就怀孕，然后生我。 大妹，我大妹是一个重度脑性麻痹儿，又有癫痫的，所以我妈妈跟我讲，说我就问我妈妈说她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她说啊，我也小了哈，就我很调皮，然后玩那个东西掉下来扎到我妹妹的头，让她产生脑伤，哇，这件事情就记在心里面，所以以前呢我。搬到龙山嘛，搬到圆通寺山下，我常常就上山去祈祷。我只要路边只要看到土地公庙啊，这个道士的观啊、堂啊，或者上圆通寺，我就在坛前这样子拜啊、求啊，啊求说老天爷，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赶快让他们好。好，没有这样，心里就被那个内疚压着，你知道吗？压着牢牢的，哦，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台大心理系，我去参加张老师的训练，然后呢，每个人要去分享我心中最黑暗的部分，我就讲这两件事儿。啊，讲了之后，啪哭啊，大哭。那哭过那次之后就好了，不是说冤结就解了，而是 就开始，因为你有了一些还是世间正见呢，啊，就是心理学的正见。你何必为这些不真实？因为你知道这个理由都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生法，啊，你不过就是参与者而已啊！你在过程当中也是受苦的人啊！所以记住，当时我骑的那个三轮脚踏车，每次就把我大妹放在我的后座，就这样，每天就这样带着她，必须照顾她。只比她大九个月，就要照顾这个大妹。然后爸爸妈妈上班，就必须要忙，然后四处去旁边。然后旁边是那个面包店，就是面包店要面包啊，喂她吃，自己也吃，就这样。所以你发觉啊，我们学，尤其学戒，尤其学戒啊，更不应该因为你有犯戒的因缘，把这个内疚绑在心里面，活在这个阴暗里面，然后用赎罪的心去做这个事儿。你也更不能够像外中人等待别人替你赎罪，你应当要真正修法华忏这一类的无声忏的东西，一定要把一切法无声的道理搞清楚。无声并不是没有过去那件事儿，是说那件事情是存在的，可是许他个存在又怎样？因为佛法谈缘起，不是谈命定，不是谈因缘必定生的理论，他谈因缘生，但是无生。为什么？一切法缘起嘛，要符合缘起的道理。所以缘起在现在我的手上，每一个刹那，我的任运保任的心是怎么安住，怎么降服。我如果任运在现在安住，现在降服烦恼的心，如金刚般若蜜那样子的坚固，对不对？一切法本质不生，体本质空寂，怎么会有逼迫性？不是说有冤孽我就不去报了，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缘具足当然就报啊，那这不是你做的，你有什么好怕的？所以不要有自乏味。你深信因果，就是知道因果是缘起法则定的，不是必然性的。所以你今天要为什么要一心向道，精进不退转修？你要感谢那些被你造罪的对象。今天他曾经受苦，因为你意念他曾经受苦，是你的因缘所造，所以你今天积极向道，修集善根，回向给他。老实讲，你回向给他，他不受利益的。只有你真正成就圣道之后，你把圣道的智慧再给他，那是真正的大利益。所以善根不能给，你功德受报以后，你那个果报的智慧跟功德可以分享。所以为什么今天你只要心中有愧，心中有疚，不应当活在黑暗当中，你应当要积极向道，赶快成就，用你的善根功德啊，在果位的时候与众生共，这才是就近之道啊。所以经常我们讲啊，宁可破戒也不能破见，因为你只要一有了邪见，被用这种错误因果的道理这样子压在那里，就像我小时候被压在那两个内疚感一样。你看才多大的孩子啊，五岁的孩子压到21岁，这么长的时间，你性格都会，性格不发疯不违常都很奇怪啊。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这样，自乏味，自乏味。那第三个恶名畏，就是畏恶名。我们都知道人言可畏，对不对？很多人就怕 啪，千夫所指，对不对？啊，你不死也是伤啊，这个东西很糟糕的。所以究竟不是有一个主任检察官情绪崩溃嘛？不晓得是托辞还是真的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恶名位，千夫所指，那指的是人家指，人家说就是说嘛，对不对？人家说就是说，可是不是说有实事你就故意装蒜，不是这个意思。恶名之位，你当有那个事实就是那个事实，可是不要忘了，那些事实纵使真实都已经过去，不是过去就不存在，而是过去不可怕，现在这一念心继续串习才可怕。所以其实啊，无声的意思就是断相续的意思，断相续在现前一念，不在过去，不在未来，对不对？所以断相续不在过去，不在未来，就在现在，假说现在这一刹那。所以只要刹那保任，安住降伏，你金刚般若蜜的智慧就会出来，何怕恶名为之所指呢？啊，所以当有这样子的正念去思维，这些苦啊才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观察苦地啊，不是故意要去受这些苦的，是要了解苦的因缘。记住，所有佛法的观察不是要念那个所缘，是要借那个所缘视为什么？视为缘起。我再讲一遍，所有一切三摩地心的所缘，不管是四念住、缘安般、缘身所行、缘任何一件事情，乃至缘白骨观，不管你缘什么，乃至缘念佛啊，也阿弥陀佛国的皈依境，不管你缘什么，都是借着那个所缘境干什么？思维缘起。由缘起甚深当中，肯定几件事情。第一个，肯定现前这一念心是唯一修行的依止，乃至于这一念心都刹那不住，对不对？所以纵使你没有做对，永远都可以做对，这就是最大的积极嘛，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缘起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既然是缘起的，那我就根本不能急。为什么？因为因缘具足，自然就成。我只能在耕耘的因地作义，我不能在果地上作义，是不是这样子？你一直在果地上作义，你就求求求得得得，那就犯了大乘三昧的无所求无所得的大忌。那你说我去观自己无所求无所得就不得了吗？不会嘛，因缘具足就会生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根本都不能急，你只能在因地当中怎么样，不放逸而已。所以你只是图一个因地不放逸，不求果地得什么，得了就见行就见舍了，根本不住的，知道吗？你不要设定一个境界，到那里我就富有了，到那里我就不用做了，不是那个意思，没有那个点的。因为你现在这一念心都不住了，何况果，果也不住，它根本就是无量劫的完成啊，无量劫的完成啊，这样子正念。所以你能够把一切的所缘转观缘起，自证缘起，才有办法自证涅槃。如果你一直不断的专注在所缘上，把那个所缘关到你的情绪翻腾，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对不对？顶多得到一点内疚啊，罪恶感。所以神教的人都会观我们有原罪啊这类的东西啊。其实正确的思维观自己有原罪，那不过就是什么，在圣经里面不过是，也不是我，就是那个叫做亚当的那个坏家伙，对不对？他违背跟上帝的约，结果我们怎么样，要跟着他轮回，跟着他受审判。这点我觉得很奇怪啊，不过这个是表法的意思。表法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跟五蕴，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弟子，照基督教的说法，我们都是亚当的弟子，因为亚当着在五蕴的感受上，对不对？他受触受的引诱，所以他犯了罪。我们今天也一样继承这个习气，今天我们不一定是亚当所生的嫡系的后代，不见得是，可是我们继承的是这个无始劫来的习气。亚当不过就是无始无明那个习气罢了，那个染着境界、染着自体、染着后有爱的那个习气，那个才是糟糕的事情。如果你这个属人的部分不放弃掉，你根本不可能转而什么自证缘起、自证涅槃、成就圣道，因为你根本跟他违背嘛，根本跟他违背。所以很好玩啊，最近有一些基督教的朋友，他每次都是 会跟我谈，我每次都用佛法来解释圣经，他们觉得这样解释不错，那不错就好好学佛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好，第四，苦逼迫命中部位所依止，也一样把部位拉到前面，怕临终的时候碰到不可逆料的苦会现前，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担心，担心有什么屁用？它该发生还是发生，重要是串习正念嘛。我刚刚讲过，所缘境不可怕，因为它根本体空寂，不是真实，都是你片计所知，我知法知所现的假象。好、哦，道理上是这样的，可是今天你一根力，你可以知道这样。当境界现前的时候，你可就想不起来了。所以真正有力量，如果你真的怕这件事情的话，那就要趁你一根有力的时候，串习缘起的正念。缘起正念有力量，或空性正见有力量，缘起的正念有力量，四念处有力量。我跟你讲，你只要有这个念住守护你的心，就不怕这些苦逼迫在冥中不可逆料的突然出现，对不对？现归他现，我就看着你用缘起的笑容跟你 say bye bye， 对不对？啊、，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and good night， 对不对？永远 say bye bye， 对不对？哪会怕他逼迫个谁呀、啊？啊，就是这样子。好，第五个，月正法二趣部位所依止，也一样倒装，怕什么？怕你这一生有一些犯戒的因缘会下三恶道。那笑一个，你这个时候已经是业力总清算的那一刹那，临终那一念了。你怕不怕？你为什么不怕因地？为什么怕果地？众生的习气，不为因呢、啊，为果，就这么回事。如果你这一生有造啊一些违缘啊，违反五戒十善的违缘，那当然会有三恶道的因缘嘛。可是记住哈、哦，它就是有那个因缘，也不决定。为什么？阿弥陀经告诉你嘛，观经告诉你嘛，下品下生忤逆十恶的人，如果你今天临终有因缘，你在那边深信切愿，对不对？自身恳切的，只怕哪怕是一生，都得下品下生往生，只是到那边做胞胎而已，对不对？那有人问我，阿弥陀佛国的胞胎是什么？我告诉各位，阿弥陀佛的胞胎就是凡圣同居处的边地，在哪里？在我们现在人间啊，我们会有莲花的味道跟习气，我们会生在这里，可是会有净土的味道。你这一生来再为人，你会有很强的净土的愿，不晓得怎么来，不晓得怎么来，可是你就会在这边呢，哎，学习圣道，对不对？修学止观，好好念佛，参加佛七，对不对？清净你的业。所以曾经有过宵夜往生还是待业往生的说法，问题是就近说还是方便说？如果就近说，我仍然说宵夜往生，但是往生是往生什么？往生上品上生。如果你能够业完全清净，决定往生上品上生。所以以后我如果讲观经，我只讲一品，就是上品上生章，我不讲别品，我只求生这一个，因为这一品为是佛位，懂吗？今天我们学佛就是要成佛，是不是这样子？怎么会说我求生到一个教室去？对，那是一个教室，到哪里都是教室，纵使下三个道也是教室，可是阿弥陀佛为我们安排的教室比较可爱，他会有他的加持力，于是我们今天不管生在哪里啊，都是做胞胎的边地遗臣，生在凡圣同居土里面，一定有机会听闻佛法，一定会有机会向善的心，一定莫名其妙就会有油然想要念佛的喜悦。所以当你有这一种今生的莫名其妙的习气，应当要知道你是从净土来的，你是从凡圣同居处做胞胎来着的，记住。所以你只要好好的继续增上用功嘛，所以求增上生也没有错啊，对不对？一生一生增上啊，对不对？从下品下生增上到下品中生，增上到下品上生，一直不断的上上去嘛。所以究竟都是上品上生的佛道。 所以我告诉各位，我今天又提早说了，本来想下个礼拜阿弥陀佛圣诞才说的，念佛三昧就是什么，就是修一切的善法，对不对？生生增上，就近成佛，没有两样，没有两样。纵使你今天用下下根人所摄受的持名念佛，你还要学习法要。那持名念佛的法要是什么？四个字，四个字，各位一定记住。所有在台中地区啊，跟雪公老师啊、灿公啊、正觉金色啊、南普陀一起在那边念佛的，都一定知道那四个字：愿、心、信、愿。愿愿什么？愿娑婆五蕴世间，一定要生愿，不可生乐想。心，心求阿弥陀佛国的正义恶报庄严。所以你一定要对阿弥陀佛国的这个恶报庄严，一定要非常的正念现前，心心而往，信，信实有净土，信实有阿弥陀佛，信在那里能够生生增上，就近成佛，信，切愿，切愿，今天只要阿弥陀佛现前，问我要不要去，点头就去，就都妈的，我于谦师论坛还没讲完，我管你的，我跟你讲，阿弥陀佛今天来接我，我就走。我就走，为什么？法本在这里已经很清楚了。我今天只要把四圣谛再讲完，我这一生跪在庙老跟前灵前跟他发了愿，说我要讲的我都讲完了。我从四圣谛讲完以后，往后所再继续有机会练讲的部分，都是观世音菩萨给的功课了，都是给供诶，那就再给我机会在这个边地移程继续学习。所以记住，就是这么回事儿，愿、心、信、愿，就这样子。功行高低看人呐、啊，不必强求啊，不必强求，能增上就增上。你因为你的意乐越高，行就越清净嘛，就越得力量嘛，那不难的事情嘛。好，所以根本不用怕，你今天有违越正法，就是五戒十善，正法就是五戒十善，而会有往生三恶道的因缘，你不必怕这个事情，造业都不怕了，何怕受果嘞？是不是这样子？好，你就用清净心受果，拍求地狱，知道吗？你用怕去的心去的，恐怕就会更难处理。为什么？你越怕越造业嘛，你越怕越造业，因为没有正念，正念。所有一切恶趣的果报，就怕一念正念现前。各位一定要记住这个话，这个话能记住，你就会保命，对不对？所以重要就是你要串习你的正念，这是重要的事情。好，这五个是怨憎会苦，接着来看爱别离苦。爱别离苦有五项，哪五项？第一个，不与彼会生愁恼故，就是说这是反话，双重否定。如果你不见到那个人的话呢，你会生愁恼，就是相思嘛，对不对？你想想，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对象改成阿弥陀佛呢？这不多好，一样是这个东西。因为我从他那个故乡来，懂吗？我从那个故乡来，在贵宝地借住这52年，对不对？能回去我就赶快回去了嘛，对不对？我对这个爱别离好苦啊，你苦这个苦这个，你修行会用功一点。如果你苦这个五欲六尘的东西啊，它会让你越陷越深，是不是这样子？就要看你。其实这些烦恼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你懂不懂善用其心，关键在于你怎么样抉择所缘，关键在于你怎么样去思维缘起，这些正念都是关键。你没有这些正念呢，怎么修都是瞎蒙瞎撞。所以不与彼会生愁恼故，上面缺一个一啊，你不妨标一下，因为前面都有一二三四五嘛。好，这边标一。那二是什么？由此因缘生怨叹故。所以当你真的原本是担心如果我今天去到华藏讲堂，我看不到简老师，对不对？我心生忧苦。好，那这是一个。那么果真到了华藏讲堂，骗从一楼找到11、12楼都找不到他。心真的生忧苦，那是第二个，懂吗？这是第二个。好，这是这样子。第三个，由此因缘生扰恼故。好，前面怨叹都还是辛苦， 辛苦就算了，我就拿头去撞墙，你怎么不见我，你怎么不见我。我经常讲，如果你要头撞墙，记得要戴安全帽，戴了安全帽头还是会流血的，对不对？何必跟自己身体过不去嘛。我这样是夸张说，我的意思是说，你搞得茶不思饭不想，然后自己心情不好，然后胃穿孔，偏头痛，高血压，对不对？什么病不就来了吗？所以身心是交相依缘的，所以辛苦以后身就扰扰了。好，这是第三。第四，念彼众德，思念因缘，亦热恼故。你在身体越苦的时候，你偶然看到你的镜子，哎呀，我最近怎么这么憔悴？突然，你思思念念的人按门铃，然后你就问他说：“是谁呀？”我就是你这个阿纳达，完了，我今天这么丑，他阿纳达正要现前，嚯哟，又苦了，又苦了，怎么样？你走，你走，我现在不想见你，我恨你，根本就讲反话，根本就很想见他，可是今天你嫌自己很丑，怕他看了自己讨厌，人家就已经在门外了，还要把人家赶走，这不是爱别离吗？这爱别离谁造的？就自己造的嘛，这一路这样下来，像不像八点档连续剧？根本就怎么回事，我买也要下啊！我就劝我妈妈不要看，她最近又在，她从《易燃望》看到现在《爱》，我说你看这看这看什么？对不对？想都知道剧情是什么，我编给你看，对不对？编给你看，就这么回事。好啊，念彼众德，思念因缘，热恼故。这是第四、第五，因受用等有所缺。于是呢，你今天呢？茶不思饭不想就算了，然后呢，工作也失去了，眼前的福报一样都享受不了，对不对？再怎么山珍海味摆在你面前，你就继续的跟这个所爱境界爱别离，你是福报那是你的福报现前的，你都根本不能受用，对不对？等到这些福报都耗光了，耗光了，从你身边就一个一个流失掉了，对不对？你才回头一看啊，已经时不我与了。已经时不我与了，所以跟自己的身心过不去是划不来的事情啊。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呢，我也看到我很多的个案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就问啊，当你一个身心大苦的时候，你就问你到底在意什么？你到底在意什么？什么是你最宝贝的？所以我就不得不要讲个因缘。这个礼拜二晚上嘛，啊，八点多不是恒春大地震嘛？那个时候我正在11楼跟郑老师在那边谈话，然后出来的时候啊，他去上厕所，从厕所出来他说：“哎呀，我老了，上厕所怎么会头晕呢？”我说：“不是头晕了，是真的地震了，14分钟连续震了三次。”好，我要讲的不是这个事儿，我讲的是新闻报道那个访问那个阿嬷，那个方家的奶奶啊，